今天读的这一章经文一开始到底是好的还是不好的？是不好的，对不对？那从这日起，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，除了使徒以外，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。有虔诚的人把西提反埋葬了，为他捶胸大哭。扫罗却残害教会，进个人的家，拉着男女下在监里。那经文整个一到三节的开展是一个我们看起来人看起来不好的开展，是一个不好的，对、啊、被逼迫，所以就要分散咯，被逼迫就不得不逃难咯，所以他有大的逼迫，他有大的哀哭，他有很多不明白。妇女去埋葬西底反的时候会不会埋怨？会不会不了解？会不会觉得神啊，你为什么允许这种事情发生？而且这事情，这一个扫罗还进到每一个家里去逼迫啊，把基督徒抓出来啊，对啊，那蛮恐怖的。今天收到一个资讯，他说印尼应该是全世界啊地下基督徒最多的回教国家。哈，以往的印尼呢，他们每一年都会统计不同信仰的人口。不晓得从哪一年开始呢，他们就不统计了。原因是基督徒太多了，他们不想那个消息出来太震撼，对吧？那现在应该是超过有人说已经在印尼的首都耶加达，他说有可能40%是基督徒。哇，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哦。可是另外一面，印尼的宗教逼迫是很严重的，是很严重。如果有人说我是基督徒的话，他本身是回教徒，他会立刻面对很多逼迫。那边还是会烧焚烧教堂的，会攻击的。那所以是一个大的逼迫，我们不明白。大患难，我们不明白。为什么西提反那么好的人要被杀？不明白。为什么扫罗这种人会得逞，进到不同的人家里去把人抓出来？不明白啊，一连串的东西都不明白，所以经文就从不明白开始，就从不明白开始。那还读得下去吗？不明白，对不对？因为你来晨祷被逼要分享，所以就没有人分享一到三节了，我们就分享后面的经文了。是，那因为不明白，到底一个信仰它会带动什么？逼迫患难来到的时候，我的选择是什么？放弃信仰，还是放下我这个人的想法？情绪压力来的时候，我的选择是什么？我让我里面的不舒服尽情爆发，还是我选择神啊，你帮助我，我还是信任你。对，所以一个大患难的时候，它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如果留意经文，就发现第八章已经往另外一个领域前进了。第八章已经说，从这日起，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。可是同步呢？同步他们又分散去哪里呢？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啊，他们就分散了。那圣经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第八节说什么？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从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，哎，对，暂时不要去那么远，暂时不要去地极，哎，并要从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，哎呦，经文已经走到这一个圣经的应许的第二部分哦，已经走到应许的，并要从 耶路撒冷已经走到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咯，所以福音已经进到第二波了，整个福音已经进到第二波。什么东西把它变得那么快呢？逼迫。原来大逼迫带来大复兴。问题是我们的思考是往哪一边思考？我是思考那个不明白，所以我产生放弃信仰，还是我信任神，我就变成大复兴了？当一个不了解的东西来的时候，我是瘫痪的，还是我是前进的？这样蛮多的提醒的。我这些问题是问我自己的。对，大多数我们面对困难压力的时候，我是瘫在那边，还是更积极前进？应该都在那边瘫的。对，这个时候沙发是最好的。床又是更好的，这什么都不想做，什么都没力前进。对，那这是我们 很容易的一个光景。可是这边今天给我们一个提醒哦，这个提醒我给第一段是黑暗中圣灵掌权，很黑暗，到底谁掌权？很不容易，到底谁在那一边主导一切？那这个主导权一定是神嘛？那问题是这一些人有没有被圣灵主导？这日起，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，除了使徒以外，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，这又是很精彩的。好，我要问你一个问题：这日起，耶路撒冷大遭逼迫，如果你是使徒，你会怎么样？你会说，哦，我领受异象，立刻离开耶路撒冷，我往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去。那圣灵说，你留下来。啊，这日起，耶路撒冷大遭逼迫，圣灵说，你留下来。这个我情愿带着异象往前走，圣灵说，不准走，你留下来。然后那个其他的呢？门徒说：“我也不想走啊。”圣灵说：“你们走。”所以有人可能说：“我想走。”圣灵说：“不准走。”有人说：“我不想走。”圣灵说：“往前走。”到底这个教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教会？我今天给这一章整章经文的题目是“熟悉圣灵的群体”，很熟悉，对圣灵很熟悉。对，圣灵说走就走，圣灵说不走就不走，整章经文都在一个要摸圣灵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哦。因为耶路撒冷教会是不是不断被圣灵充满，对不对？他们从第一章神说等候从上头来的能力，第二章被圣灵充满，第三章行神迹奇事，第四章开始被抓去坐牢，对不对？很多的问题啊。那第五章又圣灵来的时候，我要圣洁，就产生亚拉利亚跟撒菲拉这些事件。那第六章又好像面对一连串的逼迫，困难来了，应该怎么去解决呢？有一些外邦的妇女，他们不懂得讲那个犹太人的话，在供应饭食上出现问题。那使徒就说，我们应当以祈祷传道为念，然后就选七个执事，七个执事出来了，哦，又有一个非常英俊的西提反，西提反的结局就是被石头打死。所以整个过程，他们是不是都在摸圣灵？圣灵在这个群体里面开启降下来，充满差派神迹奇事，酝酿整个教会的发展。教会三千人，教会五千人，教会不断在增长，圣灵在做事情。问题是一个群体对圣灵有多熟悉啊？圣灵来了，有没有一些事情做完了？我不记得他在做什么的，我只是开心一下而已，我就不记得他在做什么了，是不是？蛮多的，蛮多这些东西我们好像经历了，没有解开。经历了， 没有解开。我们要去操练一个群体，要很熟悉圣灵。如果一个人熟悉圣灵，哇，那个威力很大嘛。如果是一个群体都熟悉圣灵呢，哇，这个群体不得了啊！这个群体如同一支军队一样啊！这个群体随时随地都在欢迎神啊，都在欢迎神。所以这个群体一敬拜不得了，神就来了。这个群体一敬拜，神迹奇迹就发生了。这个群体一敬拜，啊，那个黑暗权势就被赶走了。所以我一直今天这个题目给我很多的思想，熟悉圣灵的群体，一直一直运作，一直摸，一直跟神说，神啊，你教我你在做什么，我经历了到底这是什么？他下一步如何做？面对一个大逼迫的时候，更需要清醒。人什么时候会祷告？有困难的时候才祷告嘛，对不对？有一个拉比很有机会啊。他说，有人问他，你的祷告生活是什么？他说，我是有困难的时候才祷告的。下一句，第一句不太好嘛，对不对？下一句，我每一分钟都在经历困难。哇，你可就很有机会了，是不是？第一句好像没有机会，第二句，我每一分钟都在经历困难，我每一分钟都在祷告。哇，拉比的思考不晓得是什么思考的。通常第一句都让你觉得，哎，没什么，第二句觉得哇，原来第一句就让第二句更厉害了。到底我有没有去想神在想什么？大逼迫来的时候更需要祷告。可是如果没有平常对圣灵的了解，祷告的生活，大逼迫来是听不到圣灵的声音的，对不对？你很紧急的时候才说，就哇，我待会应该做什么决定，通常你都听不到神的声音的，因为太紧张了，是不是？所以紧急关头听神的声音是平常操练带动的结果。整个选择选择选择，耶路撒冷的教会事实上已经进到第二波的复兴了，他们已经走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的应许当中了。可是整个点呢，好像是仇敌的逼迫，表面就是仇敌的工作，事实上圣灵还在掌权。仇敌不知道他做的东西是帮助整个动力往前走，正如耶稣上十字架是不是魔鬼的工作，对不对？他激动大祭司，很多人说钉他十字架，事实上就算黑暗神都在掌权，就算黑暗神都在掌权。这是第一大段，黑暗中圣灵掌权。第四到二十五节，他是熟悉圣灵的能力，整个往前走呢，路加就选择了一个人，把信仰往前复兴往前的这个片段呢做一个介绍。路加选择了腓力，他是七个执事的其中一个，那当他前进的时候，腓力就下撒玛利亚宣讲基督，众人听见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，就同心合意的听从他的话。哇，这个很特别哦。腓力去到撒玛利亚，撒玛利亚是外邦人住的地方，一个犹太人走入我们的地方，还讲一个我们不信的信仰，你会听他吗？对啊，不会啊，我干嘛要听一个外国人在讲一个外国的信仰呢？对不对？他是陌生的，他讲的东西跟我没有关系的，除非我是看见信仰，留意这个用词哦，除非我是看见信仰。原来我不是停留在听到信仰，如果信仰只能够听的话，它的威力是很有限的，信仰是要看的。你所说的神那么厉害，你做给我看， 你让我看到神迹， 你让我经历神迹。所以信仰不光是听的，信仰是要看的，能看的信仰就听得进去了，不能看的信仰听也听不进去。腓力在这一节经文，路加在这段经文所用的，众人听见又看见，听跟看，哇，这个对我们来讲有没有一种很大的鼓励？我们就要跟神说了，神啊，我听了，现在我要看，我要看，我要经历你所应许的，我不要停留在听。如果我的信仰停留在听的话，我只会一个地方越来越大，就是我的头，是不是？哈，就大头了，对啊，哈。以前小时候不是有一首民谣吗？大头大头，下雨不愁。你有雨伞，我有大头。就靠着理性就往前冲了，什么都不管了。理性，理性，理性，理性。头是要的，没有头不行。可是只有头呢，会不会很怪？全身什么地方都不长，只有头在长呢？更奇怪，更奇怪。原来能听的信仰，能看的信仰，腓力为什么整个信仰可以带到撒玛利亚这个外邦的地区？一个不是撒玛利亚人去传一个他们不一样的信仰，可是却很多人信主，对吧？这是一个能看的信仰，因为他行神迹。然后呢，又是一个要正面交锋的信仰。九到十三节，他在正面交锋。因为有一个人，他叫西门，他是行邪术的，在那个地方他很有影响力，无论大小都听从他，证明他又叫他是什么？神的大能者，等于他是撒玛利亚地区的区域性邪灵，用西门控制那个地方，对，他是那个邪灵的代言人，连他都信得主哦。透过正面交锋，黑暗权势被打败了。透过正面交锋，黑暗权势一起，为什么西门会看会信主？十三节，西门自己也信了，既受了洗，就常常跟腓力在一处，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和大异能，就甚惊奇。因为看见福音，因为看见信仰，对啊，看见信仰他就信了，信了就继续看见更多。所以腓力是一个熟悉圣灵的人，腓力因为熟悉圣灵，他就可以有圣灵给他的信心行神迹奇事。因为他熟悉圣灵，他知道圣灵现在想要医治。因为他熟悉圣灵，可能他就知道，一看就知道西门你这个人身上有什么灵，他就去为他按手祷告，可能那个灵就离开了。他西门自己就经历神迹了，很多事情就发生。因为有一个熟悉圣灵的腓力，所以他就让圣灵的工作可以自由运行。没有熟悉圣灵的腓力，假如我去传福音，可能圣灵说依他，我说不可能。如果我不熟悉圣灵，圣灵说去跟西门传福音，我说我看见他身上有鬼，对不对？那可能如果一个人不熟悉圣灵，他会抗拒的，他也不敢有信心往前去走的。腓力只是一个普通人，他熟悉圣灵，他就带着圣灵的能力前进到一个陌生的地区，福音就传开了。一个简单的器皿，熟悉圣灵，福音就出去了，出去了就出去了，很有能力，很有能力。然后呢，接下来连耶路撒冷的使徒都听到好消息咯，他们就差派彼得约翰去，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，要叫他们受圣灵，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。那也蛮奇怪的，为什么腓力那么熟悉圣灵，没有为他们按手祷告圣灵充满？因为圣灵的工作不可能一个人全部完成，圣灵的工作是要分工的， 每一个人有他那一份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，福音现在传到外邦哦，对犹太人来讲，这个是新的观念。他们是选民，他们是被拣选的。外邦人呢，会被拣选吗？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，外邦人的受造的目的是要做地狱的材料，在那边烧，一直烧，一直烧，因为地狱里面有不灭的火，必须有足够的材料可以让火不灭。那外邦人就是提供这个材料，这是犹太人的信念。那现在呢，福音竟然传到外邦哦，有一天这一个东西一定会面对挑战的。去到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就是一个考验跟挑战，我们要不要把犹太人的观念割礼这个东西都套在他们身上。所以他这边在做一个圣灵做一个预备工作，他要使徒亲自去印证外邦人我也拣选。所以使徒在，所以留一份给使徒去做，给他们去为他们按手，一按手就圣灵充满。所以神圣灵在铺排一些东西，有一些计划是我们不理解的，圣灵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，所以他继续铺排铺排铺排。我们人生里面蛮多东西是我不知道的，可是圣灵在一直带，一直带的，带我们一步一步走。人生的局面是我走了十年才知道，哦，十年前那件事是什么意思的。那我以为知道十年前那个意义在哪里，我走到第二十年，我终于，哦，我明白了。我十年前我大概是明白我来台湾读书的原因，就是要跟灵粮堂连结，然后呢，让我可以加入香港的六一灵粮堂成为同工。这是我十多年前的理解。那我后来呢，去到五年前呢，我就有新的理解。哦，原来我来台湾读书是要拿到身份证来台湾开拓教会的。这是我过了一段时间就有的理解。那我现在的理解是不是完全的理解？我也不敢再讲下去了。预知后事如何，请听下回分解。神的手在带，我们是不知道的，我们是不知道那个解读。我以为哦是这样，神说没有说话，点一点头。十年之后，哦，原来是这样。神说点一点头，也没有说话。再看十年。对，原来神一直有更美好更美好的计划，我信得过他，他就是有更美好更美好的计划。对，那就来了，我就来了，神就带了。对，腓力也做了，使徒也做了。接下来很有趣哦，因为还没有降下，第十六节，降在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，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，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，他们就受了圣灵。西门看见使徒按手，便有圣灵气下，就拿钱给使徒，就说一些话，可不可以把这权柄给我？问题来了，西门怎么知道那一些人被圣灵充满？是不是？圣经没有明说一些东西，可是应该有一些东西在发生。是原来圣灵充满之后，有一些外显的东西显明出来了。那等于圣灵充满是可以看见的。那什么东西，什么东西让使徒知道他们是被圣灵充满，也让西门知道这些人被圣灵充满？很简单嘛，你说哦，他们在抖抖抖抖抖，那你下一期被下一期有人祷告，你就抖抖抖，那就是叫圣灵充满吗？不一定哦，对，不一定哦。祷告祷祷，你就倒下来，那你是被圣灵充满吗？不一定哦，昨天晚上睡得不好而已哦，站立不稳哦。所以一个最简单的就是领受方言。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简单的证据，使徒已经有这个经验了， 是他们一祷告就领受新的方言，所以当有人祷告就领受新方言，使徒就说：“哦，原来圣灵也拣选他们，原来神也爱外邦人，原来神的灵也在他们身上做一个印证，说我也爱外邦人。”对啊，那所以使徒看完之后，这个东西就进去了，就影响以后他们整个判断教会的合一的判断。西门也看见了，所以才说：“哇，厉害哦！”对啊，我不用去学日文，学英文，学什么？按手，按手，按手！哦，现在要东方语言，哦，现在要欧洲语言，呵呵，太厉害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说，钱啊，钱啊，给你，把这权柄给我。对，哇，很厉害哦！西门以前有没有权柄？有啊、哦。那个地区的人都听他，觉得他是神的大能者哦。现在呢，他说我要你的权柄，然后彼得就说：“你跟你的钱财一同灭亡吧！”哇，那个西门说：“你为我祷告，你说的话一句不要领，都不要领到我。”那证明什么？证明西门看见彼得身上说话的权柄，证明他知道一个很厉害的事情是被灵借用的人，他的口是有能力的。西门从前是被邪灵用，他知道他的口很有能力，他说什么就会成就。现在他发现一个被神的灵用的人的能力更强，所以如果他说你跟你的钱一同灭亡吧，西门说：“糟了，我要的是权柄，你送我的是灭亡，你怎么听不懂我求的东西？所以请你为我祷告，你说的话一句都不要落在我身上。”权柄，权柄，彼得很熟悉这个灵界的运作，西门也熟悉邪灵的运作。我们要懂得神给我们的权柄啊，我们的口说出来是有威力的，我们要知道这个权柄。我们为人祷告医病有权柄的，我们赶鬼是用权柄的，不是靠我这个人，是我要向神汲取权柄，熟悉圣灵。整章经文都在讲看谁比较熟圣灵，西门很熟圣灵的，不是邪灵，西门很熟邪灵的，西门对圣灵是渴慕，可是又动机不纯正的。那彼得是熟悉圣灵的，约翰熟悉圣灵的，腓力熟悉圣灵的，整个群体是有一群人很熟悉圣灵的。他知道，一看就知道西门你的动机歪了，动机歪，你求什么都产生问题，动机是根基，所以新的权柄就来了。第三个部分呢，是熟悉圣灵的声音。刚才是熟悉圣灵的能力，二十六到四十节熟悉圣灵的声音很特别哦。圣灵跟腓力说什么？第二十六节开始，有主的使者，其实是圣灵对他说：“起来，向南走。”他就向南走了，圣灵指引方向。二十九节，圣灵对腓力说：“你去贴近那切走。”很特别哦，我不知道当时那个车是什么车，应该是马车，对不对？慢慢慢慢慢慢在走。如果那个马车走得比较快呢，菲利就要参加奥运了，对不对？一起追在那边，我想这边就有莹莹可以追在旁边，那个马拉松一直追追追追。那总之圣灵就指引他咯，说：“好，你往南走。”他就去南走。你贴近那些，他就贴近那些。然后呢，那个太监读什么？以赛亚书啊，刚刚好，因为圣灵要去他去传福音嘛。传福音，如果他读的经文不是直接福音的经文，你还要绕一大圈替他解释嘛。而且刚刚好就读到以赛亚书五十三章，耶稣如同羊被牵到宰杀之地。那个太监他就问他，你那个腓力问他，你读的你懂吗？太监说：“没人指教我，我不懂啊。”他说：“好啊，我来帮你好不好？”他就分享耶稣就是那个人。耶稣成就救恩，哇！那个太监因为神的道解开就很开心，立刻受洗。哎，问题来了，问题来了。根据旧约，如果太监可不可以加入神的会？不可以。 太监是不可以加入神的会，牺牲是也不可以加入神的会。这是圣经旧约里面讲的，现在就打破这个框框了。听完就立刻受洗，加入神的教会，加入神的会。所以圣灵来了，新的事就发生了。圣灵来了，启示就发生了。圣灵来了，指引方向，贴近那一个人。然后恰巧的事情又读到那一个以赛亚书，然后走走走走到有水的地方，是不是也是恰巧啊？他们是走在旷野的，旷野里面走到有水的地方是恰巧哦，不是每一个地方都找到水哦。所以圣灵一直在带的时候，一些新的东西就诞生了，就发生了。我们要操练的是熟悉圣灵，我们要不停操练，不停操练熟悉圣灵。我们要跟圣灵建立一个关系，说圣灵，请你帮我，我愿意听，我想看，我也想听。里面那个声音是微小的声音哦，是微小的。那个微小的声音很容易抗拒的，很容易抗拒。今天早上我就边读完这张经文，在家里边刷牙的时候就说啊，这个经文的主题应该是什么呢？是什么主题呢？福音往前行吗？大有能力吗？那个奇妙的腓力吗？这边讲完了超越时空，就提到另外一个地方嘛，对不对？还是什么呢？哎，一个感动来了，熟悉圣灵的群体。我就听到里面有个声音说阿们，我就很兴奋了，我很兴奋，我知道是圣灵把这个题目给我。当我说出这个题目的时候，圣灵说阿们，那个感觉，那个感觉要不断去摸。然后圣灵就带我去想一个事情，他说你去想两个礼拜之前你在特会的一个经历。我就想那个经历，圣灵好像一波很大的火一直往我里面烧烧，然后呢，圣灵就变成一只手伸进去，伸进去摸我的心，一直摸一直摸，我就很感动，我觉得哎，应该是被医治了，心血管一些问题，很兴奋，就停在那边哦，这是我们通常的经历嘛，很兴奋，初步解读，满意答案。给他100分，对不对？然后就停在那一边。今天早上在想，在想，熟悉圣灵，熟悉圣灵，要跟圣灵不断求。有一个感动来了，以西结书说的，新的心，新的灵。我整个人就跳起来了。我说，神，你那一天所做的，是不是在给我一个新的心，新的灵？如果是的话，我这个人最近有没有什么东西在变化？好像有哦，好像我比较容易哭哦。当我祷告的时候，我比较容易哭哦，好像有哦。我在神的里面，那个对他的渴慕在增加哦，我很想更多更多经历他。好像有哦，我对那个属灵的东西的渴慕，我很想去建造一个熟悉圣灵的群体。我很想把我们的教会一起带向神，不是只追求属灵的感觉，其实也不是只说要把真理解开。我们有做解开，也有追求，可是那一个更活泼的一个渴慕在我里面，我还不知道完整的答案。可是这个东西，我就开始进到一个熟悉圣灵的操练学习当中。神做了一个东西，他会把它放在我们里面，只要我愿意再想，他就开启更多了。我愿意再想，又开启更多了。我愿意在神里面说，圣灵你带我，你帮我，他就开启更多了。原来很多事情，他也许是从逼迫开始的，他是从我理性不明白开始的，他是从我头脑不理解开始的。可是如果我信得过他呢，就算黑暗圣灵都在掌权了， 就算黑暗他都在掌权的话，何况不是常常都在黑暗里面，对吧？连黑暗他都掌权的，我就要对他投更大的信心，投下更大的信心，信得过。原来不知不觉已经进到第二波的复兴啊！原来我人生不知不觉已经走到一个新的阶段了、啊。原来我不知不觉在汲取神一个极奇妙的应许，从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，我已经去到第二波的复兴，我都不知道啊！可能我还停留在那一个被逼迫的感觉当中啊。所以原来神的灵透过这一章经文告诉我们说，信任他，培养更多感情，开启跟圣灵聊天，越来越熟悉，他把能力赋予给我，他把方向赋予给我。他跟腓力说往南走，他从前也跟我说向东搬，我就搬家了，对啊，一起搬搬搬，后来就搬到六一去了。这是一个过程，一个过程。原来神在带我们方向，神在带我们感动，神在带我们做些什么事情，神也把神机器系的能力给我们。然后呢，神也去到一个点哦，超越时空哦。哦，我看一个见证，有一个人被一些流氓抓去，那些流氓喝酒喝醉酒，就抓他去要替他们付钱，要替他们付钱。可是那个人没有钱，没办法，抓到那个喝酒的地方呢，那些人就继续喝酒。他那个人就走去洗手间，躲在那边祷告祷告，主啊，你救我！如果我给不了钱的话，这些流氓会把我杀掉的。他祷告祷告祷告祷告，一直流泪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到后来呢，张开眼睛。怎么离开那个酒吧了？已经神的灵已经把他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。他就回家，很感恩跟家人一起敬拜神。原来时空转移不光是卡通片里面的桥段，原来神说的东西今天还可以发生。原来每一个圣经里面的东西都可以发生，都可以发生。哇，我们整个心会不会越来越大？会不会越来越觉得，哦，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不是主的，是真的，是可以的，是可以的。原来神要我们说，来跟我熟悉，在我里面，凡事都能。一个很真实很有能力的信仰，他在塑造一个有能力的群体。这个有能力的群体有一个重要的关键点，跟圣灵熟悉，知道他想做什么，他如何去做，我该如何回应，神的灵就可以自由运行了。所以我巴不得我们都成为熟悉圣灵的群体，一起把荣耀都归给他。阿门。我们来敬拜神，我们先起立，我们开口来敬拜，开口来。